英媒习近平正秘密囤积物资，唔实质。布林肯会王毅关注台海和平。奉送二国招银行员工月薪2000。本田关闭中国产线，减产近300万辆汽油车。辽宁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丽文，今日是7月26号星期五，下边是详细内容。中共持续并快速囤积各类物资，已经引起警惕，专家们提出北京可能在度为战争做准备。英国经济学人7月24号发文提问讲，中共党魁习近平正在秘密囤积物资，他为什么这样做？文章讲到，中国正快速囤积粮食、金属和能源物资，而且是在这些商品价格正昂贵的时候，这个不仅可能加剧通货膨胀，而且显示北京正在为长期冲突做准备。中南海休期担心下届美国总统会切断中国的关键商品供应。经济学人分析说，中国在过去20多年对各种原材料需求不断增长，这个可以理解，因为庞大的人口增长及工业等不断扩张，中国需要越来越多的农产品、奶制品、工业原料。但是几年来中国经济受困，当局宣布要摆脱资源密集型产业，但数据却显示中国各项大宗商品的进口量却在去年激增 16%， 这个就不正常。美国国防部前分析师柯林斯认为，如果将中国的囤积行为同期军事建设对比，非常令人担忧。据英国投资银行 Panmure Liberum 的估算，按不同商品区分计算，中国2018年以来累积多种库存足以满足年需求的从 35% 到 133%。 中共国家统计局已停止发布很多大宗商品的库存数据，但据美国农业部预测，到本季度末，中国库存的小麦和玉米分别占全球库存的 51% 和 67%， 比2018年增加 5% 到 10%。 中国进口量最大的农产品是大豆，预计本季结束时大豆库存达到4200万吨，比2018年翻了一倍。美国调查公司拉皮丹能源集团估计，今年年初以来，中国原油库存平均每日增加90万桶，中国储存天然气的地下中心10年增长6倍，达到150亿立方米，目标是明年达到550亿立方米。截至今年春季，中国储存了250亿立方米天然气，相当于23日的消费量。根据经济学人报道，尽管中国是世界很多金属的精炼中心，但其所需原材料大多依赖进口。而在能源方面，虽然中国拥有大量煤炭，但仍不足以满足国内需求，需进口 40% 的天然气和 70% 的原油。2000年以来，公民粮食需求亦从多半来自国内生产到需要1/3以上进口。意识到这一点，中国在冷战结束时开始建立粮食和国防相关矿产的战略储备，随后又在经济繁荣顶峰期增加了石油和工业金属储备。中共连续几年不断进口粮食和能源物资。早在2021年，林宝华就发文提出，习近平的目的是效仿毛泽东，提出备战备方。习近平对外实施战略外交，对内用爱国主义来煽动狂热的民族情绪，他不可能与西方国家和解，未来爆发战争的可能性相当高，这个是中共囤粮的最主要目的。另外亦不排除中国发生粮荒，因为左倾路线必然导致经济失调，苏联、中国、北韩都发生过大饥荒。中国本来粮食就不能够自给自足，如果再不囤粮，未来几亿人的暴动不是不可能想象的。从2021年到今日， 中共对物资的囤积不仅没有荒粮，而且从粮食扩展到黄金、石油等。智库专家已经多次警告，习近平可能在为开战做准备，囤积为的是应付西方在开战后的制裁。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7月24号开始对印太地区进行访问，并预定在老挝举行的东盟会议期间和中共外长王毅见面。美国国务院官员说，如果布林肯和王毅会面，议程将谈及美国对中共破坏台海的和平稳定关注。分析认为，这个是美国再一次向中共提出的警告。24号，国务院负责亚太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康达在座谈会上说，如果布林肯和王毅会面，不可能避免的会有台湾议题。中共正在对台湾加大施压，针对台湾胁迫的方式将会破坏跨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对此，希望之声记者25号采访了台湾海洋科技大学助理教授吴失之，习近平并不会放弃武力犯台这样的一个选项。他认为台湾在和美国之间的相关一个安全上的合作，或者是台湾提升自己的国防部分，他依旧还会用强硬的方式去批评。中方的立场上其实亦讲得很多次，亦是非常清楚，但是在对台侵略的一个动作上，习近平势必亦会有多所顾虑。美国的一个立场判断亦在于中国他自己本身对自己能力上的判断，这个能力判断当然亦包括解放军本身自己拥有的防备能力。吴失之认为，布林肯提到台海问题，这个是美国再一次向中共提出警告。中国自己本身目前的国内一个社会经济发展就陷入了一个困顿的状态，而习近平如果这个时候要对台采取军事动作，恐怕亦不利于目前的中国经济问题，甚至是社会叫目前中国经济问题越面对更多的险境，或者讲因此崩溃，这个亦影响到中共的政权的稳定，或者习近平自身地位。所以我觉得从布林肯的再次提及到台海局势的重要性，以及再一次的对中国对台的军事威胁上提出的这个意见，我们程度上重点会释放在中国本身，他面临的压力会相当大。换句话讲，亦是美国再一次向中国提出警告。吴失之判断，川普当选大总统，中共的压力会更大。而家美国虽然政局有所变化，但是对中方来讲，恐怕川普当选，或者假设川普由归任，基本上对中国来讲压力更大，因为川普的不可确定性的一个执政风格。7月24号，网上有截图显示中国招商银行员工月薪仅2000元，引发热议。招商银行东莞分行员工投诉石揭支行领导彭伟6月工资仅发2000余元、不批分假等情况。有网友直言，这个有其他福利补贴吗？而家物价亦都好高，如果冇嘅话，一个月2000蚊点过啊？亦有网友表示不会意外，实在无法忍受这么低的工资走人。银行基层员工尤其是零售线的工作状态是极其苦逼的，而且不是一个银行某个支行网点，而是绝大部分银行都是这样。因为在银行工作的网友诉苦，我们亦是，我们都想辞职卖奶茶去了，工作又累又焦虑，工资不高，管理不人性化。此外，招商银行向员工反向讨薪亦受到关注。随着中国经济持续下滑，房地产公司频频包垒，银行亦面临困境，降薪裁员的消息不断传出。2023年5月，上海浦发银行降薪引发员工的不满，员工集体罢工。今年7月1号，路透社引述两名知情人士透露，中国第二大商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 已要求对总行员工减薪至少 10%。 对此，希望之声记者采访了悉尼大学中国问题专家冯仲义副教授。整个经济金融系统要发现问题，就是他们的银行以前是做房地产，背后就是金融，上边很多贷款收不回来，赖账很多。其实很多民间的金融系统，房地产在下滑，房产公司倒闭，民间的很多金融公司破产，现在是直接引到银行这一块了。这样银行裁员裁了很多，就裁员减薪，就变成要过渡危机的一个基本方式。开始是奖金没了，现在是动到基本工资。冯仲义表示，中国的银行没钱了，银行没人愿意贷款，存款和贷款的利率很低，然后业务亦缩小，再加上赖账死账，贷出去的收不回来的钱，包括现在一些发拍房，这些拍卖的房亦都拍不出银行原来代理这些客户的钱，因为贷款他就贷出去 70%、80% 这样的贷。其实现在很多地方的房子发拍的房子都已经砍掉 50%， 其实拍完之后就拿不回本钱，因为银行都是最承担这样最大的负担，所以银行现在开始体现出来。冯仲义认为，中共印钞票，货币本身会贬值，债务会越来越大，多发票子来渡过难关，发票子是讲明货币本身会贬值，债务会越来越大，最后银行背后就是政府。中国人还有这样的幻想，政府不会倒闭，银行亦都不会倒闭，所以他们不去挤兑，他就可以获取维持状态。现在只是个别地方，个别银行发生挤兑，他们现在已经开始新的做法，你去拿钱拿不出来，系统就是一日就能拿1000或者2000，甚至1000都拿不到，就需要用这种方式延缓它的危机，延缓它的倒闭。日本本田汽车公司7月25号表示，由于销售困难，公司每年在中国将削减约29万辆汽油车的生产，这个是本田首次缩减在中国的产能。目前本田在中国的年产量达149万辆，这个意味着本次减产行动相当于减少近 20% 的汽车产能。本田表示，预计在今年首晚和广汽东风的两间电动汽车合资工厂将建成投产，可望将车辆年产量恢复到144万辆。发言人说，本田希望通过这些变化优化在中国的产量，并补充说，本田在中国面临着严峻的形势。今年6月，日本汽车大厂日产宣布关闭了位于江苏省常州市的生产厂房，该厂房是日产在中国最先进的厂房，年产能约13万辆汽车，约占中国总产量10%左右。去年三菱汽车已经宣布停止在中国生产汽车，由于日系车在中国销量陷入低迷，新日铁亦计划大幅削减在中国的产能。辽宁省葫芦市法轮功学员刘聪今年7月遭非法绑架，至今仍被非法关押在葫芦岛市看守所。刘聪在日本的亲属呼吁当局立即释放被关押的刘聪及其他法轮功学员。7月12号凌晨5点左右，葫芦岛市龙岗区西街派出所和龙岗区610办公室共10多人非法闯入刘聪的家中，强行绑架刘聪并非法抄家。刘聪在日本的姐姐刘希月说，妹妹家里边被翻得一片狼藉，家中2000元现金、汽车锁匙以及个人物品全部被警察抢走，至今冇归还。刘希月对大纪元表示，已经十几天了，不准家属探视，亦不俾律师办理妹妹的案件。刘希月多次被看守所和当地政法委等机构打电话要求放人，但对方一直拒绝回应。刘希月说，得知妹妹被捉后非常焦急， 几夜无法入眠，因中共活炸法轮功器官的事件时有发生，同时又担心年迈的父母会承受不住妹妹被渣的打击。他谴责中共当局迫害善良的法轮功学院，要求中共尽快释放被关押在看守所监狱的法轮功学院。他呼吁国际社会、正义团体及人士帮助营救刘聪，叫他尽快和家人团聚。刘聪从98年开始修炼法律功，身心受益。刘聪修炼后在工作上亦都更加认真和努力。中共开始迫害法律功后，当地的派出所警察经常骚扰他，在2002年被非法拘留。工厂的领导亲自去拘留所接他，领导说刘聪在工作上尽职尽责，是非常好的员工，恳请拘留所释放他。法轮功亦称法轮大法，以真善忍为修炼原则。1992年5月，由李洪志大师在中国吉林省长春市首次公开传出，至今已红传世界逾140个国家，有上亿人修炼，带给人们更健康的身体和精神的启迪。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再见。